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21世纪小猎犬游记 Podcast。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白蚁是一种蟑螂。你不管住在什么房子里啊，蟑螂爱来就来，不爱走呢就不走。蟑螂啊都是房子真正的主人，但是啊一旦不住人啊，连蟑螂都会消失。白蚁呢，你如果住在木头房子里啊，白蚁会是个噩梦啊，因为它迟早让你整个木头房子都消失了。它们联合在一起还得了吗？我们今天这个标题到底什么意思啊？白蚁怎么会是一种蟑螂呢？就跟演化学家认为鸟类是一种恐龙一样啊。目前的证据显示，鸟类的祖先是用两条腿走路的恐龙。同样的意思呢，现在所有的白蚁啊，当初是从蟑螂演化来的。那主要的证据是从分子生物学来的，当然了，还有行为和外形上的一些证据哈。那和恐龙、鸟类不一样的是什么？我们晓得这个恐龙已经消失了，可是白蚁和蟑螂啊，目前仍然都存在。而且啊，如果我们光从一类生物的总重量来当标准的话呢，白蚁成了全世界最成功的生物。怎么说？有人估计啊，全球生物总重量的 10% 是白蚁。蟑螂呢？蟑螂的外形没有多少改变啊，仍然生活在不显眼的角落。人类出现以后呢，其中几种蟑螂竟然成为很多家庭最重要的成员。这个呢，当然就是根据数量来说了哈。我们家里面蟑螂的数目大概比人多了很多很多倍。那更多人认为蟑螂是家庭这个厨房中啊最令人讨厌的这个成员啊，赶它不走。白蚁的祖先，我们回到白蚁了哈，是一种以木头为食物的原始社会性的蟑螂。哇，讲了这么长一串了，什么叫做原始的社会性呢？就是最简单的社会性。那这些蟑螂啊，在孵化以后呢，还要跟蟑螂父母的一大群呢住在一起。个体之间啊，这蟑螂个体之间会分享食物和什么？和消化过程中的汁液啊，这个是很重要的啊，就是会吐出一些东西来大家分享，还会彼此清理。哇，这个跟我们柴山看到的猴子有点像了啊。那这些行为啊，我们刚刚讲的、跟其他昆虫啊，包括其他不同种类的蟑螂都是很少见的。那怎么又会进一步的这个演化也好，变化也好，最后变成了社会性昆虫的白蚁呢？那这其中当然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哈，细节呢应该也有不同的说法，也就是假说了哈。那这些呢都不是今天的主题哈，那马上我们就要来看主题是什么了。那目前我们所知的白蚁的种类呢都是社会性的哈，也就是所谓社会性其他的昆虫，就像蚂蚁啦、蜜蜂哈，那一窝里面呢有不同的分工，就连外形呢都不见得一样了哈。显然呢，社会性的生活方式啊是个大要进。对白蚁来说呢，怎么有什么好处呢？譬如说消化木头要靠肠子内的微生物，那跟爸爸妈妈大家住在一起呢，彼此感染这些有用的微生物啊就不会是问题了。譬如说像这个负责防卫的兵蚁啊，就是在白蚁窝里面也有一些这个很特化的牙齿特别大的哈，他们连自己吃东西的能力都没有哈，要靠其他的白蚁来喂食。可是呢，因为他们是社会性的，所以就不是问题哈。那木头呢，就是白蚁住的地方呢一般都很大，那供养一大窝的白蚁呢不是个问题。那一般白蚁都比较专注在吃木头或者是植物纤维上，而蟑螂呢就是它的祖先多半都是杂食性的。那白蚁和蟑螂分化大概已经经过了1亿5000万到2亿年，看你怎么去找证据。那目前已经命名的白蚁呢大概有3000种哈。那蟑螂呢，这个外形没有不改变什么的，这个蟑螂也没闲着哈，目前已经有名字的蟑螂有4500种。 好的，了，可是我们的主题仍然是一样，就是当初白蚁是怎么从蟑螂分化出来的，为什么蟑螂祖先外形呢没什么改变呢？而白蚁这个分支啊，跟鸟类有点像的，就是枝繁叶茂，又另外闯出了一片天。有甚至说比蟑螂还要成功，看你在什么地方了。在我家厨房的话，当然是蟑螂最成功。那我们不妨想象一下，有一个农家有两个兄弟，其中呢老大在家里继承主业，也就是种田，老二呢出外打天下。那各种机缘配合之下呢，老二在城市里闯荡出了一番事业。我们来看看这对兄弟，他们当初出生的时候在同一个家庭，但是之后呢各自发展不同，有不同的作息时间啊，不同的食物啦，不同的衣着啦，不同的房子啦，每天走的路不一样，交通工具也不一样。他们儿女成群，都算是很成功的哈。那但是基本上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哦。那这两个兄弟哈，哥哥呢是留在原来的环境，生活没有改变多少，但是弟弟啊配合都市的生活步调啊，他的改变就很大了。不只是我们上面提到的食衣住行各个项目啊，还包括了想法啊，价值观啊，甚至说看着电视台啊，政党倾向啊，都会跟哥哥不一样，就是这两个人会不一样。而且这些例子呢就发生在一个人的一辈子中哦，改变的呢基本上只有成年以后的下半辈子。那不同的物种，又是怎么样分化出来的？我们现在跳问题咯。我们刚刚前面举的是一个人的例子，一个家庭的例子，可是跳到物种的时候呢，就是包含了很多个体，包含了很长的时间，那我们从来没有见过，可是呢可以运用一些想象力。譬如说一个族群经过了地理上的隔离，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族群，就本来一个的，后来呢有的到岛上，有的到其他地方去，那彼此呢没有通婚或者交换基因的机会。哎，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假设了，要有条件的配合。那住在不同的地方，当然会有不同的机会了，不但是机会不同呢，遇到的季节危险也不同。譬如说在台湾呢，那过马路的危险听说呢是日本的好几倍，所以在日本呢你可以闭着眼睛过马路，在台湾呢睁开了眼睛闭过马路恐怕也没什么用。也就是说呢，在不同的地方呢要各自适应各自的环境，也就是说天择会不同了。在日本呢跟在台湾呢需要的特征呢是不一样的，才能够活得又长又久。那再加上很多很多很多个世代呢，两个族群分化的动力就会成立了，也就是说有可能就变成两个物种了。至于说我们原始的问题，当初白蚁的祖先是怎么样跟蟑螂的祖先产生隔离的？好，那这个问题开始我们就晓得了，他们都住在树林里，都是吃植物的纤维和食物，天天见面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，他们怎么会形成隔离啊？也就是要变成不同种的一个条件嘛。那我们现在的分子生物学啊，我们找到了白蚁和蟑螂有共同祖先的证据，可是呢当初形成隔离的机制啊，也就是说怎么造成它们分化成两类生物的这个关键条件啊，毫无头绪，不知道它们是怎么办到的。那传统上啊认为地理隔离，也就是说被分到不同的地方呢会是个重要的机制，但是啊这个说法对白蚁和蟑螂的分化显然不适用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住的实在太近了，住在森林里面吃树叶，吃树干，吃木材，根本就是你要怎么分啊？那到底是什么因素使得当初白蚁和蟑螂的母族群有效的隔离，甚至老死不相往来呢？那事实上这是个生物演化上的大挑战，那值得我们花一些时间呢来这个研究一下。那有一个可能是早期的白蚁钻进了木头， 不但吃啊喝啊在木头里面钻得深啊，连寻找配偶都在里面。这下子啊，和吃腐败的树叶的蟑螂亲戚呢，就有了初步的隔离咯。虽然呢，它在地理上不是隔离，但是在繁殖上，哎，这个关键啊，却开始各行其事啊。有的在烂树叶里面找配偶，有的呢，在这个树干的深处找配偶，那完全是不同的这个条件。所以呢，就可能因此分开成两个族群。然后呢，就变成了不归路了哈。那这当然是一个说法，但是这个说法呢，可以解释哦，地理隔离显然不适用的状况。那我们这个生物学家呢，把它叫做同育种化，也就是说没有地理隔离，同育就是同一个领域、同一个疆域、同一个地理环境，也就是说他们仍然住在附近。哎，却开始分化成不同的种类，各自适应自己独立的小环境。那这个机制只发生在白蚁吗？只发生在蟑螂吗？当然不会哈。这种机制呢，很容易发生在譬如说寄生虫啦，譬如说专门吃特定果子的小生物哈。它们的整个生活史啊，就是从蛋孵化一直到成长、交配到再采蛋呢，都在这个小小的世界里。譬如说他们的宿主或者是一颗小小的果子啊，吃啊喝啊拉啊撒啊，重要的是寻找配偶都在宿主或者一颗果子上完成的时候，他们根本不需要隔离，他们已经隔离自己了哈，所以隔离很容易造成。好的，那说起了隔离啊，另外一方面呢，就是散播了哈，就是所有的物种都要想要长久的话呢，就都要有散播的机制，否则大家聚在一起啊，原生地一旦破坏，岂不是大家都死，大家就这个种类就灭绝了吗？那我们当然也今天也看不到了。那白蚁是怎么散播的呢？我们来看一下一个特殊的例子哈。2020年啊，中兴大学的邱俊一博士啊，他领衔在《生态昆虫学》这个杂志，那个是个国际的英文杂志哦，《Ecological Entomology》呢，发表了一篇啊，这几种白蚁啊耐盐的研究。那么他们发现呢、啊，海边和海岛的几种白蚁，它耐盐的能力啊，比起内陆的白蚁啊要来得强多了。那这个研究团队认为呢，这个是白蚁能够利用漂流木跨海散播的一个证据，也就是呢，唯有能够耐盐呢，才有能够在海上生活，才能够利用漂流木，才能够到了附近的岛呢，还有同样一个种的存在。原来啊，白蚁虽然有翅膀，在交配的时候可以飞，那我们在潮湿的晚上看到成群的白蚁飞出来啊，就是他们集团相亲的时候了、啊、可是呢，白蚁的飞行能力呢是差的、啊、根本飞不了多久，那也就飞不了多远了、啊、哈。那基本上不是一个长途移动的方式。可是呢，有没有其他的解方呢？我们晓得演化上常常用很奇特的方式来解决问题。那可是他们一旦能够耐盐，能够活在这个海水里生活的这个木头哦，一旦变成了漂流木，就算漂掉了大海里呢，它仍然可以在上面有的吃有的喝，而且还有机会漂到新的地方去开展。 OK， 那这个使我想起了我们曾经有一集 podcast 讲我们在东沙岛做的一个潮间带蚯蚓的研究哈。我们的结论呢，也是它可以利用漂流木散播到全世界。那蚯蚓和白蚁的共同点呢、啊，就是它们可以消化纤维素，所以只要解决了什么，解决了耐盐的问题呢，竟然呢就创造了一个散播的机会，就是说利用漂流木就变成可以利用了。否则一到海里面整天喝盐水就咸死了。所以呢，一旦能够这个耐盐呢，他们就可以不花一分力气，就可以扩大分布的范围， 白蚁也好，巢蚯蚓也好，一旦扩大了生活的范围呢，就是物种分布的范围，它们就可以大幅降低呢地方性的风险对整个物种存在的威胁了，也就是说这个种类长久存下去的机会就大多了。好，那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本题，除了白蚁以外啊，能够消化木头的生物还真的不多哈。有机会呢，我们就来讲一个以木头为食物的大角色。本节目呢是一个以演化学出发观察现今世界的科普节目，内容呢会引用实际发表的科学文献，并且呢以轻松的方式和听众来分享。如果二十一世纪的现在，小猎犬号再次起航，是否还能从演化学的角度观察到什么有趣的故事呢？那今天呢，二十一世纪小猎犬游记就走到这儿，谢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集节目再见。